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特大煤矿事故中是师父教我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5年11月27号，黑龙江省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导致171人遇难。作为大法弟子的我，在师父的护佑下，不但是一位幸存者，而且在爆炸后，在一切机器设备被炸毁，通往地面的路口和风口被崩毁掩埋，工友被围困在井下的危险境况中，我救出了20多人。2005年11月27号晚上8点，我入井后进入工作面不久，忽听一声巨响，冲击波把我冲倒在地，当即我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故，我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我立即爬起来冲上去阻止放炮，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爆炸声，风机筒没有风了，按规程发生停风故障，要及时把巷道一切电器开关都打到零位，避免以后排瓦斯发生事故。这时很多人都只顾往外狂跑逃生，等我一个人把水泵、小脚车等开关都打到零位时，他们早就跑远了。可是他们在慌乱中逃生方向错误，我想马上把他们追回来，就急速地追赶他们。快到车场的时候，碰到班长和瓦检员，他们俩捂鼻子往回跑，看见我就说赶紧回去，别往外跑了。我问他们看见我掌子的人了吗，掌子就是工作范围的意思。他们说到啥时候了还管那么多，为了我的生命安全，为了阻止我，班长还骂了我一句。我说我必须把他们追回来。就这样他们俩往回走，我奋不顾身往外赶。到了车场，我发现有一个人已经被烟尘熏倒昏过去了，我过去把他的棉袄弄湿了蒙在头上，我告诉他不要乱动了，我就继续顶着浓浓大烟往上爬，憋得我头脑发胀，眼睛往出鼓。这时我突然想起师父的一首诗，师徒恩，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求师父加持我，求师父救我。我一边往上爬，一边喊着师父，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终于爬到一片车场，这里烟更大，基本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我和另外一个人差一点就撞到一起。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他不知所措，乱走乱撞。我问他从哪里过来的，看没看到我们掌子的人，他哼哼唧唧的也没说出话来。我看见他已经快不行了，就连推带拉把他弄到烟尘较少比较安全的地方。此时我一心就是想要救人，我用锂盐仪器测了一下有毒物质的含量，随走随测，因锂盐仪器只能测两种气体，别的气体测不到。这时我的身体也有点撑不住了，我就坐在铁道上用散盘姿势试图双手结印。这时我感觉手不听使唤，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使我的双手一会儿分开很远，一会儿碰得很紧，很难完成双手结印姿势。我想立掌发正念，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弄得我东倒西歪的，我感觉到有一种物质企图要夺我的性命。我立即求师父帮我，不断地念着师父教我们的发正念口诀。就在这时，在我头顶上，也就是百会穴位置，感到有一股暖流缓缓地下来，通透全身，直到脚心的涌泉穴。我立即全身非常舒服，我悟到是师父在给我灌顶，给我力量。这样我三次明显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师父在救我，在清理邪恶的生命作怪的败坏物质因素， 此时我万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大声地喊：师父，弟子谢谢您。我又求师父加持我继续救人。就在这时，从采梅长子封门子里面涌出一伙人，乱成一团，慌不择路地到处乱窜。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同班的瓦检员，看见我在那里，好像有了主心骨一般，大声喊我：咱这里有27名工人，就交给你了。说完他自己找地方坐下了。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把人交给我没有问题。大概有10分钟左右吧，封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人扶着另一人。扶人的人说：上面还有一个人昏倒在上面，怎么办？大伙都不说话，因为昏倒的人所在的地方是个回风巷道，那地方很陡，所以没有一个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上去。再加上那里烟尘非常大，已经熏倒了两个人了，大家都知道此情，烟尘滚滚，熏得人喘不过气来，随时能倒下，随时都会要人的命，躲还来不及呢，更谈不上救人。我就说：清点清点人数，看一看有谁还没有下来，上去把人救下来。这时连我共有4个瓦检员，他们3个都说自己的测试仪器不好使了，坐着没动。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好使，我上去，有谁跟我一起上？问了半天也没有人吱声，我又问一句，还没有人吱声。我就动员他们说：我都不知是谁在上面，我都肯上去救人，你们是一个长子的人，是朋友，是亲属，我们在井下都是生死兄弟，患难之交，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又说了很长时间，终于有3个人说跟我一块上去救人。就这样，我背着测试仪器，发着正念，推动他们3人往上爬。我说：你们离开我不要超过10米远，保证没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70-80米的回风上山巷道又陡又滑，还被滚滚浓烟熏着，身上也没有力气，我们就一点一点的非常艰难的挪动，最后终于到了那个人昏倒的地方。我们4个人小心翼翼的，前头2人后面2人一步一步往下移动。当到回风巷和回上山眼交界处，有个1人多深的地方，直上直下非常危险，正好有根水管通回风巷道的，我叫他先下去，2个接人。我用脚蹬住铁管子，把昏倒的人从我的腿弯下一点一点往下滑。我又再三嘱咐他们千万不要着忙，要稳住，如果滚了杠子有死无生。我们一点一点地往出移动，终于安全地到了下头。那地方也是1米5高的台，我让他们先下去2个人，把伤者先接下去，我再下去。最后一个下去的人有点体力不支了，一头扎下去了，我手疾眼快地一把搂住他的胸脯，把他拖住，他才没有受伤。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头昏脑胀。我说你贴近我点，我扶他走出封门。我紧接着对伤者实施急救措施，把他救醒。伤者刚刚苏醒，和我一块上去救人的小张又昏倒了。我又对小张实施抢救，费好大的力气把他也抢救过来了。他们2个人刚刚苏醒，身上发冷，直打哆嗦，我就把我的棉袄给他2人轮番地盖上，我身上只是穿着作业服和线裤，直到他们2个人暖和过来了，没有事了。这时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在这2个多小时之间，我做了大量救人工作，经常仪器检测，一次次地移动伤者。有一个小刘队长到我的跟前问我怎么办，我问他有没有扳子，把和地面接触的压风管拧开，看看有没有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开压风管，结果还是没有风。 如果始终不通风，井下仅有的空气一旦呼吸没了，里面的所有人就会活活窒息而死。这时在旁边的工人们有人喊救命，有人磕头求救，有人哭喊，哭爹的，喊娘的，有人边哭边骂共产党腐败，不拿工人的命当回事，一个个慌慌张张乱成一团，全都没有了主意。这时我对他们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命。就这样，我领着他们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声喊，他们就跟着大声喊，感觉能量场无比强大，向四处扩散着。我明显感到头顶有很强大的能量，是师父在给我们力量，感觉全身轻松，眼前一片光明，体力强健起来，心里充满了信心。我十分肯定清醒地知道我们会得救的。但还是有令人遗憾的事发生了，有两个人不但不信，反而骂大法和师父，他们俩最后真的没能活着上来。快四点时，我意识到这里空气稀薄，很快会不够用，必须得马上出去送信。我问谁跟我出去送信，后来有一个人说跟我出去。我们俩走到一片区的车场，看见死人躺地上十几个，趴在平巷，烟很浓，味道很大。爬上去，只见电车上的人手还在把着方向盘，脑袋没有了，风管同电车线全都崩坏了。往外走，巷道堵塞，我说咱俩扒，多扒开点，多进点风，下边的兄弟们就多一点生存的可能。我俩使劲的扒，手磨破了，出血，烂木头坍塌砸在我的肩膀上腿上，顾不上疼痛。刚刚扒开大一点，又落下岩石，全都堵死了，继续扒。我们俩用手扒了十多吨岩石，直到扒透，进去的风越多越好。再往前走，从一彩区过来一个人迷路，我们救了他。扒岩石消耗体力，没劲了。以往下井我从来不带麻花，就这一次带麻花。我给他俩，他们不要，我说咱们患难兄弟，一定要一起吃。头灯没电了，我们必须节省，三个人用一个头灯，并且不能再扒岩石了。往前走50米又回来了，因为没有风，极其危险，重新寻找出口。进去一看，皮带机全都没有了，气味熏得脑袋疼，只有车库通上面变电锁。我先进去，里面的人、车库、后车室全崩裂碎了，50-60人全死了。我们从门上去，终于见到了地面上面的人。从井下上来，见到了记者照相采访，我知道事大了。我说四彩区还有25人，人行通道我已经打通，快下去救人吧。我把救人的过程说了一遍，我说没有我师父保护，谁也上不来，别说我一个人，就是10条命也早就熏倒过去了。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实报道啊。他们答应了。市里龙煤集团、青煤集团、东风矿都知道我救了20多个人，说我是真正的矿山救人英雄。他们安排市里、局里电视台、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我面对着好几台录像机、照相机，回忆着把救人的过程说了一遍。记者问，你为什么不一个人快跑？怎么有这么大信心想到救人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是师父救了我和大家。师父教我们遇事首先想到别人，我才有这么大信心想到救人。后来市里电视台播放了3天就不播放了。我心里想，我说的是事实，明明是师父保护救了我和大家，为什么就不让播放了呢？人怎么还不相信呢？10年过去了，多少个夜晚想起井下工人惨死的场面，我就止不住地流泪，不是为了自己难过，而是因为他们未能得救而心痛。有一次在梦中梦见同一个长子的那俩工人，我伸手抓住他俩，可是他们的手却脱开了。我从梦中醒来，泪水止不住地哗哗流。我领着大家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大家都得救了，只有你们两个人怎么就不信呢？不喊呢？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妻子和儿女哭成什么样子？你们的妻子一边哭一边骂你们，大家都活着上来了，你们做了什么丧良心的事了？可惜你们因为被中共谎言欺骗蒙蔽得太深，不听善言相劝，在谎言欺骗中承受着自己种下的恶果。你们给家庭给朋友留下了多大的痛苦啊！你们全家今后的日子咋过啊？看看那些得救的人们，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你们的一喊看到了你们的善念，善待大法一念，大法威力无边。当正义受到摧残，当善良受到凌辱，当良知被金钱强权收买，当善念被暴力恐怖胁迫，道德败坏迫害好人，那么等待恶人与同伙的又是什么样的灭顶之灾呢？无法想象，无法预料，但那都是自己的选择。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好人的人，快醒醒吧，选择自己的未来吧。十年过去了，我越发知道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的重大意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法官的弟弟得救了》，河南大法弟子玉莲口述，静语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6日。我在17岁就参加工作，体弱多病，每天一边吃饭一边吃药，身患乙肝、关节炎、脑神经、胃病等多种疾病。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新宫老病号”。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二天，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无病一身轻。这些年在师父的呵护下，顶着狂风暴雨闯过来了。与其他同修一样，在我身上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神奇事。救人中正念正行。2004年深秋的一天，我在超市门前买柿子，顺便与卖柿子的农村妇女聊了起来，告诉她我是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您放心，我不会挑三拣四，让您剩下小的不好卖。她笑着问我，信真善忍能治病不？我说，你得的啥病？她说，头痛睡不好觉，吃药也不管用。我说，那您就诚心诚意地念真善忍好，可神奇了，您的病一定会好。他把称好的柿子递给我说，不收你的钱。我婉言谢绝了。他又递过来两个柿子，我说半个也不多要。旁边买柿子的两个妇女说，你看人家多好，现在的人见了便宜不占白不占。过了半个多月，我在汽车站给别人讲真相时，那个卖柿子的妇女凑到我面前说，您不认识我了，是您告诉我念真善忍好，现在我的病全好了，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我还告诉全村人都念真善忍好呢。这时候从公交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听见了，指着我大声嚷，他是练法轮功的，都别听他的。当时的场面让我有点紧张。那位妇女说，他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我冷静下来，心中求师父加持，默默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我感到空间场充满能量，在师父加持下，正念十足，给大家讲真相，揭穿共产邪党的谎言，给明白真相的人赠送了护身符。事后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自己的安全都难以保障。有一次在大街的十字路口红绿灯附近，我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他问我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 他一把抓着我的胳膊想要送警察那儿去。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脑袋里冒出一念，发正念。我一想，你站那儿别动。他果然站到原地一动不动，我平安走脱。事后悟道是师父的法身在点化和保护我呢。儿子儿媳终于明白了，中共邪党十多年残酷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采取株连单位家属的卑劣手段。我儿子和儿媳不敢在家住，也不敢把孩子交给我照看。2012年5月的一天早上，我正在街上发神韵光盘，遭人恶告，被绑架到街道派出所。我立即求师父保护弟子，给审讯我的警察讲真相，发正念。他们喊来我老伴儿和女儿劝我，想套出制作光碟的地方。我不停地发正念，看守我的小警察睡着了，我与丈夫巧妙配合。当天下午3点，我从派出所走脱，我丈夫留下来机智地与他们周旋。警察发现我不在房间内，像炸了锅一样，所长大骂看守我的小警察，一屋子的人竟看不住一个老太太，都给我出去找人。我丈夫为拖延时间对警察说，你调监控录像看一看吗？他们看过后说，上面啥都没有。后来法院的人恐吓我儿子，如果我再不去自首的话，就停止他们俩的工作。我儿子吓得哀求我去自首，不然他们的饭碗就丢了。我说，你别怕，有师父保护咱们呢，看谁敢动咱们。我问儿子，你愿意把你妈交给他们？我儿子说，那好吧，我就对他们说没有找到您。之后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儿子儿媳的工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通过这次经历，儿子儿媳也改变对大法的偏见，他们佩服爸妈有勇有谋，配合默契，也明白修大法的都是健康善良的好人。儿媳对我也不再那么冷淡了。当法官的弟弟得救了。前几年的一天半夜3更，我接到娘家弟弟打来的长途电话，没说几句话就把手机挂了。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在师父法身点化下，第二天早上我就乘车去了千里之外的弟弟家。弟妹一见到我就痛哭流涕，边哭边说，我弟弟摊上大事了，仿佛天塌了一样，他愁得一个星期吃不下饭。当时我说，什么都别怕，我给你带来尚方宝剑了，你只要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坚信佛法无边，就一定能逢凶化吉。我弟弟低着头沮丧地说，我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判过大法弟子的刑，大法师父会管我吗？我弟弟在法院工作，法院院长已遭恶报，被关进监狱了，现在轮到他了。我威严而慈悲地对他讲，头顶三尺有神灵，只要你迷途知返，师父是来渡人的，不会和你一般见识，大可放心。只要你向大法师父坦诚认罪，真心悔悟，从今以后不再干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坏事，师父会考虑给你机会改过自新的。他连连点头说，好，那好，当时精神就好多了。可过了一天，他满腹疑虑对我说，姐，我摊上多大的事，您也不问问，就光念这9个字就能摆平了。原来当时他可能要被判20年或者25年刑。我对他讲，只要你真正坚信师父，就你那点事，在神佛看来什么也不是，因果报应而已，浪子回头金不换，神佛只看人心。如果你不信，谁也帮不了你，我这就走。我看他低头沉思，就接着说，你是得好好想一想，这些年 你姐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还少吗？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姐没有十分的把握，敢拿这么大的事开玩笑吗？我用坚定的语气鼓励她，你也别无选择，从现在开始，你就坚信不疑，姐也在全力帮你发正念。她就去上班了。晚上她下班回家，像个小孩似的高兴地对我说，姐，我今天可尝到坚信大法的甜头了。她的问题有转机了，我就告别他们全家，我准备回去。临别前，弟弟郑重对我说，过两个月，如果我平安无事，我会登门拜访，给你报个平安，并且谢谢你的帮忙。我说，你要谢，应该谢谢师父，不是谢我。一个生命醒悟得救了，后来领导再安排他迫害大法弟子，他都拒绝。其实是师父考验他是否真的改邪归正了，上级反复对他施压，最后他正气十足地对领导讲，我坚决不干那缺德事了，因为我姐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在做，天在看，从那以后，上级再也不摊派他干那种事了。以上是我的修炼点滴体会，希望能抛砖引玉，相互交流，珍惜师父以巨大承受为大法弟子开创的宝贵的修炼环境。时间不等人啊，希望大家利用好明慧网为大家提供的交流平台，走出人的观念，融入师父的正法洪流，修炼如初，勇猛精进。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反对到走入大法修炼，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明慧网2016年7月21日。我是一个新学员，在1999年720江泽民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受江氏集团谎言毒害很深，对法轮功充满了误解。我丈夫和我弟弟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给我讲真相，我一概听不进去，以为电视谎言宣传的是对的。有许多大法弟子给我讲大法有什么益处，我不但不听，还打骂人家。特别是我弟弟2001年12月上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抓捕，被拘留了三次，最后身陷囹圄。八年后，我更反对大法，反对师父，造下了重大的罪业。因作恶，不久我病了，先是胃出血，接着感冒不停，所有的病一起上来，偏头疼、中耳炎、鼻窦炎、口腔溃疡、肩周炎、颈椎炎、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脚上长鸡眼、肝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妇科病、痔疮内外痔等十几种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为了治病，我长期吃药治疗，饭前饭后都吃药。逢年过节时，别人逛街，我则进药店，附近大大小小药店我都逛遍了，大小医院都进了，还是没治好我的病。大法弟子看我这样非常着急，可我无动于衷。正在我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时，家庭磨难又来了，真是雪上加霜啊。先是母亲重病，然后又是婆婆老年痴呆，又是几年磨难，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时我自己的病急剧发展，2011年进入高潮，同时母亲肝硬化，十月去世。而这时我病得已经在地上爬着走，我连一楼都爬不上去了，家里还有两岁的小孙女和痴呆的婆婆需要照顾，因为丈夫和女儿女婿都要上班。这时我弟弟又来给我讲大法好，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治好我的病，可我被自己的固执观念挡住，还是不相信。这时我脸肿了，脚肿了，眼睛突出，耳朵发亮，按人的理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邻居看见了，告诉我丈夫，我已经病得很危险了，叫他赶快把我送到医院。
我被送进广汉医院，因胃出血厉害，典型性出血带幽脉螺杆菌、肝结石、肝管堵满，医生只有输血。这是我弟弟又从外地来看我，给我讲大法好，严厉地对我说，就你聪明，全世界都没有你聪明，专家学者都没有你聪明。我动心了，我弟弟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同意了。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我立即就感到有好转，我感到双腿有劲儿了。那晚我发烧，烧了后又吐，吐了之后就感到心里舒服了。我正在住院的这两天，婆婆去世了。婆婆下葬后，我要求回家，回到家里一边吃中药，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渐渐好起来，弟弟给我拿大法书来叫我看，开始我还有点抵触，后来排除干扰，强迫自己开始学转法轮。看到第三讲时干扰大，就把书放下了。放下两天，一天早上，一个非常宏大的声音对我说，你要把心放下，一边说一边给我按脚，脚底明显感到有东西往下流，早上起来明显感到脚不痛了，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继续学法，学到第七讲，心里明白了，我流泪哭得很伤心，我错了。那时才明白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才知道上了江泽民的当。我心里有说不出对师父的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救我，我今天不可能活在世上。现在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要告诉所有世人，千万不要听信中共谎言。看转法轮的过程中，师父三次给我净化身体，在我的大腿上给我逮蚂蟥，左边腿上一次，右边腿上一次，脚脖子上一次，逮完后脚脖子就出现三个小洞，然后我的胃病彻底好了。我现在身体好得很，从开始得法后没有吃过一粒药。我走了那么多弯路，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像我那样上江泽民的当。
医案笔记，态度的疗效。河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7日。我是一位中医，几年来，在我接诊的病人中，有一部分病人是大法弟子的亲人。他们多是不支持甚至反对自己的亲人修炼大法的。这类病人的疾病特点是症状复杂，部位广泛，用现代化高级医疗设备也很难检查出阳性体征，采取多种治疗方法也很难奏效。而更重要的特点是，他们一旦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由反对不支持到认可支持，最好是做了三退，并高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治疗效果就天壤之别。总之，对大法的态度转变得越快越好，病人的病就好得越快越彻底，甚至无需任何治疗，当场就好。这样的奇迹发生多了之后，我就逐渐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这就是师父《论语》中的一句话，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一次，一位面色青黄、表情阴郁的姑娘，在她母亲法轮功修炼者陪伴下前来就诊。他声音怯弱地说，将近一年了，我感觉无精打采，浑身乏力，有时头疼头晕，记忆力减退，失眠健忘，厌食烦躁，做过多种检查也没有找到明确的阳性指标。很多大夫给我按照神经衰弱、消化不良、失眠症等病下诊断，甚至抑郁症都针对性治疗过，但疗效不明显。我也看过老中医，他们都说我这是肝肾阴虚， 可吃了他们开的药也没多大作用。我现在确实很无奈。我母亲说她认识一个老中医，很神，我今天趁休息就跟她来了。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挑的姑娘，我问，今年多大了？她说，32岁。我把了她的脉，显现出她的病理根源是在颈咽部，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心脑。这种病的发病年龄大多发生在40岁至60岁之间，可这个姑娘症状形成时间已经是接近一年了，病情已达到中度。一个未婚姑娘，除非她经历过严重的精神损害，或长期处于紧张压抑的生活工作环境，才有可能得这种病。通过询问，得知是一年前，她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了一个多月。她担惊害怕，经常睡不着觉，不想吃饭。我告诉姑娘说，这个病对人的损害，特别对妇女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到了晚期可出现严重的精神方面的和全身症状。你既然未到发病年龄就得了这个病，原因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如何治疗。这时候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用手指着他的头做了个指点的动作。我突然想起来，这位同修说过，他女儿过去也学过法，练过功。可一年前，母亲被绑架关押了一个多月，女儿从此对大法的态度改变了，不但自己不再学法练功，还监视母亲的行踪，经常阻止她外出做大法的事，接触大法学员。这样的事做得多了，她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了。面对这个善良而又懦弱的姑娘，我问，你母亲比你大整整30岁，你觉得你的身体和他相比怎么样？他不加思索地说，我和母亲差远了。我问，你的胆识和他能比吗？他也很快说，我远不如他。我又问，为什么从身心两个角度上讲，你都远不如大你将近一半的母亲呢？你身在高级大夫如云、现代化设备如林的大医院工作，为什么病不能确诊，治疗无效？你的母亲却十几年没看过一次大夫，没吃过一片药呢？他说，母亲坚持修大法，我害怕，我还反对他修。我说，那么今后怎么办？他说，难道我的病治不好是这样造成的？如果是这个原因，也奇怪，母亲被迫害一个多月，出来后身体越来越好，而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我还经常埋怨他，要不是他练法轮功被迫害，我的身体也不会变成这样。难道病治不好的原因是我反对他修炼造成的？我点了点头，表示肯定。姑娘沉默了，她的脸色却开始变化了，有点红润了。我又把着她的脉，脉象显示病情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他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接着说，今后我该怎么办？我要重新修炼，明天我就和母亲一块学法练功。这瞬间姑娘的脸色完全正常了，脉象也正常了。我说，你现在站起来全身活动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他站起来活动后说，我现在全身非常舒服，像没病一样。我对姑娘说，你已经好了，什么药也不用吃。她高兴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今天真出奇迹了，真是神医。我说，是你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大法改变了你。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个真修实修者。自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开传以来，
多少世人成为了大法弟子，也有多少大法弟子退化为常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浩瀚的宇宙中是一个最了不起的称号，大法弟子的每一步都是过关和劫难。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因为每一件事都可以引申的非常大，可能也关系到很多的生命的存亡，或许还能关系到更大的宇宙范围。那么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天怎么度过就非常重要的，不要看清了自己，不要觉得我不过是怎么了一下，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其实你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注视着你现在的一举一动，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做得在法上，他们就可能永世长存。如果你的一举一动不在法上，那他们就可能灰飞烟灭。所以大法弟子说话做事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是大法弟子，用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把握好自己的心性，使自己在法正人间时少一点悔恨，多一点正面作用，也无愧于自己住施正法的荣耀。师父告诉我们，心存真善忍，法轮大法成，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摘自红银真修，个人理解，这是真修者要做到和完成的，是走向圆满的通途。我现阶段从师父的经文真修中理解到，作为一个真修者，心中不能忘记自己是个真善忍的践行者，每做一件事都需要用真善忍来衡量，不符合真的、善的、忍的，我们就要把它修去，使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符合真善忍对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要求。法轮大法应该法正人间了，但由于一些事情没有达到师父预定的目标而往后拖延了时间，大法弟子没有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好多大法弟子在过关当中应该想想自己修成后的万世荣耀和现在自己所吃的这点苦，根本就是不成比例的。现在我们吃的苦，因为我们是人，身上还有很多人的东西没有修去，所以我们感到它是苦。如果是开悟的觉者看到这么点苦换来的是将来永恒的荣耀，没有一个觉者还会有什么犹豫的，他会赶快跳下来吃这点苦，以成就自己永恒的未来。当然我们是在三界的迷中，但是师父在讲法中将这些天机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修炼者，只是我们对师父讲的法还没有达到100%的相信，所以自己就会有所犹豫，遇到难题和承受就觉得很苦。个人理解，我们老说100%的信师信法，实际上我们都没达到100%，因为100%的信师信法那是真正开了悟的，但我们要向100%信师信法的方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觉者。实修有没有标准呢？有，师父开示，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摘自红银实修。宇宙的特性师父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对宇宙的特性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认识，师父将真善忍宇宙的特性在转法轮中告诉了我们，而且还通过其他的40多本讲法对转法轮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那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学好法。师父的每次讲法都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师父给我们讲出来了，但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谁都不可能完全记住弄懂，所以需要大法弟子用心的去学，用心去对照自己，提升自己，履行好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慎重赞扬同修，对同修负责。明慧网2016年8月27日。有些同修有时会夸赞某些同修悟性好、悟得好、读法读得好、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得好等等，被夸赞的同修听多了赞扬的话，有时会生出欢喜心，慢慢的自我膨胀，当一旦觉得自己不错时，就不太容易接受同修给指出的执着心和问题。和夸赞的话相比，忠言总是逆耳的，听不进去忠言的本身是修炼提高路上的很大障碍。那么不负责任的夸赞
是不是成了反向推同修一把的因素？当然，这里不包括对难中同修的鼓励。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海洋中的一滴水，一滴水连个浪花都掀不起来，更别说能掀起巨浪来。而这滴水的本身都是大海给予的，当然能力和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大海给予的。无论在哪方面表现突出，做得好，都是不应该以此来显示和觉得沾沾自喜的。看到的同修也应该以法为大，不盲目的崇拜和表扬，才是对法的正信和对同修的负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